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就看过约伯这一位受苦者他真正的心境。我们看到约伯呢相当的坦率啊，他把自己的观点呢都表达出来，甚至把死亡也视为一种幸福。不过另一方面，他又理性的知道自己呢是不能够逃避苦难的。而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会继续去看约伯他打破沉默之后的继续的申述。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段落呢，是约伯记3:20-4:21。我会把这个经文段落呢分两部分来跟听众朋友去学习的。首先我们要看的部分呢，就是3:20-26。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呢，现在可以把经文翻开到约伯记，我们看3:20-26。请听我把经文读出。约伯记3:20开始。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胜于求隐藏的珍宝。他们寻见坟墓就快乐，极其欢喜。人的道路既然遮隐，神又把他四面围困，为何有光赐给他呢？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我哀哼的声音涌出如水。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在上一次节目的我们分享的经文段落当中呢，我们已经看到约伯因着本人切身的体验，他明白到那些被恶人搅扰的困乏人他们的心情心愿，他也体会到被囚的人的心中的期望，知道被奴役的人他们真正的需要。约伯已经能够设身处地的去了解这些人的感受。现在来到这呢，约伯继续去思想那些落在不同苦难当中的人，思想他们生存的意义这个问题。在刚才所念的经文当中就提到，受患难的人，心中愁苦的人，那这些人呢也正是约伯自己的写照了。约伯不再是奏祖自己的生日，也不单是发出人出生的这个问题，而是到了另一个的地步，他问死亡的问题了。约伯把自己的眼光转向神，他直接的问神说，为何神赐予那些人有生命呢？约伯内心的疑问一再呢催促他要提出这个问题，人到底生存是有什么意义呢？神既然赐给人生命，但为什么又要弃绝人呢？那在约伯的眼中呢，他看遭受患难就是因为神弃绝人的一个结果。人常常活在困苦当中，而约伯就认为最苦的事情呢，莫如被神所弃绝了。约伯他对生命相当的困惑，他想生命既然满是愁烦，那为什么仍然要把生命赐给他呢？他正是面对患难的其中一份子，反而这个时候要他面对死亡呢，他的态度是热切的期待。约伯形容那些受患难的人，那些心中愁苦的人，他们整日的在盼望死亡的来临，甚至寻求死就好像寻求珍宝一样。 他们的心境是这样的渴望得着死亡的。约伯形容，如果这些人看见坟墓，倒会是非常快乐的，因为不用再活在愁苦当中，在苦难里头去讨生活。不过呢，寻找的结果令约伯非常的失望，因为他们的寻求都是徒然的，死亡远离他，他看不到出路，路途有如被遮隐着一般。约伯的心中在想，遮蔽路途的也是神自己，神不向他显露，不向他启示，以致他活在完全没有希望当中了。在智慧文学的一般的用语当中呢，道路往往是指人的行为、生活的秩序以及呢个人的命运。当人生没有方向、漫无目标的在迷失当中生活呢，这是十分痛苦，也是很危险的。我们看到约伯呢，透过三方面的事情表达自己的痛苦。第一，他以眼泪洗脸。约伯看见饭菜，但他没有胃口，吃饭的时候只有叹息，没有食欲，身体完全没有饥饿的感觉，甚至约伯哀哼之声呢，比叹息更为严重。这个哀哼这个表达呢，跟四章十节狮子的吼叫的字呢，其实是一样的，表达出约伯可能借着大声的喊叫发泄内心的痛苦。约伯说，我哀哼的声音涌出如水啊，意思就是他以眼泪当饮食，可见他内心的愁苦是何等的大。一个人在受苦时候内心的感受，约伯呢可以说已经完全的表露无遗了。
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诗篇119篇129至130节。
我们要感谢神留下圣经的教导给我们，至少呢，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活生生的看见跟我们同样受苦的人那些正常的感受。有人呢只会说一些无用的安慰话，譬如哎，没有问题的，你不用担心，又或者哎，很快就没事，又或者说不要再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了。但是啊，对于一个正在受苦的人来说呢，真的不可能不去想现实中的苦难的。对于约伯来说，这些的经历真的是前所未有，他从前是蒙神眷佑非常富足的，没有吃过苦啊，没有这样的经历。但这一次的经历，至少我们看见约伯，他会想到问一些以前没有想过的问题了，他也呢被催逼去寻求一些的答案。那弟兄姊妹啊，受苦是不是完全是负面的事情呢？如果一个人在受苦里头去思想人生真正的意义，这是否让我们看到当中的价值呢？好了，约伯第二方面他痛苦的表达是什么呢？约伯好像患上了忧郁症的病人一般了。约伯除了形容自己用眼泪洗脸之外，他第二方面形容自己呢，好像患了忧郁症，惧怕苦难，那份惧怕的心理常常的追着他，令他惶惶不可终日。这里第25节经文也可以说是解释了约伯没有食欲的一个原因，因为他整天都害怕苦难，苦难却是迎他而来，逃避不得。关于痛苦的第三个表达，就是约伯的内心没有一刻的安静。现在的约伯除了没有食欲，终日惶恐度日之外，他的内心呢，原来没有一刻的安宁。约伯用了三件事表达自己内心的不安。不得安逸，是指他心中没有安宁。 不得平静，是指约伯内心呢，不单没有平静，更甚的是内心常常是起伏不定的。至于不得安息呢，指的是约伯的身体也没有休息下来得释放的机会，内心的不安完全不能放松。这可以说呢，是一个受苦者很典型的一种的心境，内心呢是这样的忐忑不安，情绪呢相当不稳定，好像海浪一般的翻腾，杂乱无章，没有一刻可以平伏下来。那这一段的经文呢，把一个受苦的人，他的心灵啊，他的情绪，他的心怀是完全不隐瞒的，都倾吐出来。当约伯突然受到打击的时候呢，一夜之间他家破人亡，财产尽失，儿女都死光了，只是一夜之间全都失去得无影无踪，连自己也在身上患上了毒疮这个的重病，身心灵的痛苦呢，真的可想而知。甚至最爱他的妻子现在也不明白他心灵的需要，反倒是叫他自己呢啊自杀，弃掉神算了。再加上好朋友们听闻这一些的坏消息之后呢，远道而来，本来以为呢啊可以给自己一些的安慰，但他们却对待约伯呢有如对待死人一般，七日七夜，他们就好像吊丧者的那种的举动，坐在地上一个也没有作声。约伯在孤单无助里呢，唯有借着说话，借着最真实的啊感受的表达来突破这样令人沉闷的气氛，希望可以发泄出内心的那些的痛苦，并且呢将他对人生的极度失望还有无奈，对生命脆弱还有厄运的种种的观点呢都可以表露出来。约伯也咒诅自己的生日，表露出一种求死的热切。不过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要看错了，以为呢约伯在埋怨神收回他的祝福，其实约伯没有，约伯只是在受苦当中呢感叹着人生最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生存的基本意义。这些问题可能他从前不曾有过，不曾想过的，但现在透过第一身的经历，他开始醒觉到这些问题的真实，这些问题的存在。我们也不要以为约伯很灰心很脆弱的去面对这些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约伯就会像他妻子所说的自杀算了。但约伯没有，他反而是能够很坚强的很理性的去面对，他知道生命并不在于自己的手，他不能够随便的毁掉，他只不过是在追问，无论是他又或者是无数其他正在受苦的人，这些群体他们的存在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神赐生命给他们？为什么神曾经呢补养过他们？为什么人生可以落到这样，现在没有盼望没有方向？而约伯呢最感到痛苦的是，因为神赐给人生命，但又给人苦难，仿佛就像神弃掉了人一样。约伯认为最苦的事情就是生命当中没有了神。那弟兄姊妹，神让我们有思想有感觉有情绪，他并不要我们成为一个机械人或者是冷漠的人。神同样是那位富有情感的神，那我们有没有经常运用神给予我们的七情六欲去表达内心最真实的一面呢？压抑内心的感受反而叫人意志消沉的，并且会将人内心的痛苦不断的延长，甚至有许多人的一生不断掩饰内心真实的光景，表面呢是正常的，但内心呢却是苦毒埋怨报复，这些的心态到了一天不能自制 就会爆发出来，更加的可怕。约伯是一个诚实的人，他了解自己，他也对自己诚实，他并没有隐瞒内心的感受，他愿意去表达，也愿意寻求答案。所以我在这里也期望弟兄姊妹呢，以最真实的一面对自己，对别人，对待神，并且呢，借着约伯记的提醒，我们要相信神其实没有离弃我们，我们要继续的依靠他，就必定会找到生命的答案。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约书亚记1:8。
刚才我们已经一同看过约伯他怎样诚实地面对自己，在受苦当中他并没有去隐藏自己渴求死亡的这一种的态度。因为令他最痛苦的就是他觉得神已经弃绝了他了，因此呢，在苦难当中他会去问，受苦的人为什么仍然需要有生命呢？到底生存的意义何在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约伯的一位最年长，又或者可以说最德高望重的朋友以利法，他的发言到底如何，他到底讲什么。我们现在呢，打开圣经约伯记，我们看4:1-21，也就是呢4章的全章了。请听我读出经文，约伯记4:1开始。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但谁能忍住不说呢？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兼顾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挨近你，你便惊惶。你的倚靠不是在你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耕罪孽、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没。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老狮子因绝食而死，母狮之子也都离散。我暗暗的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其细微的声音。在思念夜中异象之间，世人沉睡的时候，恐惧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白骨打颤。有灵从我的面前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洁净吗？主不信靠他的臣仆，并且指他的使者为愚昧，何况那住在土房、根基在尘土里、被蠹虫所毁坏的人呢？早晚之间就被毁灭，永归无有，无人理会。他帐篷的绳索岂不从中抽出来呢？他死且是无智慧而死。好了，现在呢，让我们去学习这一章的经文的教导到底如何。本来嘛，朋友有难是很应该尽量多讲一些安慰的话，但约伯的朋友以利法呢，却不是这样。他开口第一句话竟然就说，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意思是问约伯，你能否听取别人的意见呢？可能以利法被约伯在3章所讲的话呢激怒呢，因为约伯似乎一点也没有认罪悔改的意思。约伯只是在问为什么还有生命，他问人生意义何在。对以利法来说，约伯所遭遇的苦难 原因很简单嘛。那在四章七节，以利法的推论就是，无辜的人既不会无故灭亡，正直的人也不会被剪除。这样看来，约伯所受的痛苦，直接是因为约伯本人犯罪的缘故。以利法用了三个比方来讲出他的观点。首先，他用了田园的一个类比，经文在四章八到九节。根据以利法的观察，那些培植就是耕种罪孽的人，或者是散播毒害的人呢，一定会收同样的果子，而神的愤怒也会消灭这些人，就像旷野狂风摧毁和田一样。以利法除了用田园的类比之外呢，又用狮子的家庭关系引出一些的教导。四章十到十一节，以利法以狮子作为表象，代表着呢相当凶猛的一些的侵害，譬如狮子的吼叫声音，少壮狮子的牙齿，都是指他们的凶猛。但有一天，他们都会归于无有，因为他们可能会因为是饿死，又或者是离散而死。以利法这样呢，是要暗示约伯，叫约伯你要省察是否因为罪恶的缘故遭神的审判。以利法除了用田园和狮子的比方提醒约伯之外，他又用了一大段话将自己所见的异象跟约伯分享，成为发言的第三部分。这部分的经文呢，在四章十二到二十一节。以利法描述他在深夜当中世人沉睡的时候得到一个异象，他不能辨别这个异象中的形状，但知道它的确存在。其中呢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人在神面前怎能称为公义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人在神面前是否可以显出洁净的这个问题。两个问题的答案当然都是否定的，甚至四章十八节，以利法指出天使与创造主比较的时候，也显出使者他们的弱点，由此来推论，用尘土所造的人情况呢只会更坏。因此以利法在四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就用帐篷比喻人的身体，借此提醒约伯，人的生命多么的脆弱短暂，人根本是不能完全的。既然约伯是人，就一定有犯罪，而约伯所遭遇的也就是意料中的事情了。事实摆在眼前，约伯的苦难呢，就是他有罪的一个的结果，一个的解释。以利法想要说服约伯这个他犯了罪的事实，所以要约伯去留意，并且提醒约伯不要像世人没有智慧而死。那从以利法对约伯的回应呢，我们可以思想到，以利法在七天七夜里，他跟约伯一起沉默，而内心呢，却是跟当时一般人的观点呢完全一样的。他在想，约伯遭遇不幸，哎，因为他犯罪，所以呢，他一出口一讲话，就是呢提出自己心中的那些假设的答案。不过以利法根本没有先去查问约伯到底有什么的罪状，他只不过用所谓正常的一般的推论来想出种什么就得什么，这是一种呢很传统的很僵化的观念，他以此来断定约伯一定是与罪有关，才会惹动了神的惩罚。弟兄姊妹，当别人面临祸患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会是怎样呢？是否像以利法一样，未曾向当事人查问，我们就会去断定结果呢？这是否对当事人相当不公平呢？那弟兄姊妹，我们是否也察觉到，苦难的背后不一定是因着个人的罪行呢？其实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时代里，别人的罪行也可能无辜的祸及自己，祸及他人的。譬如呢，很多人自私自利，忘顾他人生命的安全驾驶汽车的时候不小心，这样就会祸及无辜的人，令人在意外中丧生受伤。 如果我们不去追讨那些自私的人他们违法的行为，倒去批判那个死者或者受害人，说他们因犯罪遭受神的审判，甚至说哎，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这样的反应是否太冷酷、太无情、太武断呢？我们可以想想哈，如果受害的人是自己，其他人给了这些的看法、判断的话，我是不是更加的痛苦呢？以利法所讲的话啊，不一定完全是错，但是现在当有朋友遭受患难的时候，我们的心胸是否能够容得下别人，让他们可以把情绪坦白的去分享表达？可能别人的情绪显露的时候，你自己也会感觉到不安，甚至好像以利法被触怒了。但我们可否放下自己的感受，以基督的爱心呢，保持忍耐接纳，聆听受苦者最深的呼唤呢？好像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有一个害了啊癫痫病的孩子，病发的时候呢，啊，主耶稣当时没有指责那个父亲，说他一定是犯了罪，反而细听这位父亲述说他的儿子得病的啊一些的情况、得病的日子等等这些事。难道主耶稣不能够预知这位病童他的背景资料吗？不是的，主耶稣是爱这位病童以及他的父亲，他知道这位父亲受了许多委屈，所以亲自问他，表达关怀情感。约伯的痛苦就是在苦难当中他看不见神，他以为神弃绝了自己啊，但事实不是这样的。所以期望弟兄姊妹，无论你自己正经历患难，或者面对朋友他正面对患难，我们都要以诚实和爱去对自己，去对别人，多从别人的处境去关怀，少去提出自私的一些批判，这样我们就算活在苦难的世代中，仍然可以看出神的爱，而且借我们以及我们身边的人来彰显神活在我们当中。这样的话，我们在患难中就能够看见主，也不至于呢面对约伯当时的那种孤单无助的情况了。